白话佛法第六册第二章，让心来返老还童。师父今天继续给你们讲精彩的东西。今天我很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 Tim 对师父讲解的东西能够深入理解，就像一个教授一样。学生学得越好，就越能理解老师讲授的东西，老师就讲解得越开心。所以我知道他今天来了，就特别讲些深的东西，讲些精彩的东西。实际上对你们也是一种鼓励。你们要努力学啊，不进则退，听得懂吗？你们坐在这里不是每星期三来洗个澡，冲掉一点污泥浊水的，你们要彻悟，听得懂吗？学佛的人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返老还童呢？今天跟你们讲返老还童。我们从孩子开始一直到老年，我们孩童的时候是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中年也挺开心，到了老年越来越不开心，承受很大的压力，等到了晚年我们很痛苦。那么学佛的人能不能换一个概念呢？如果我们先从老开始再到小，实际上转换的不是身体，听得懂吗？因为这是由小到老的定律。我现在假设把它扭转过来让你们感受一下。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出生就是很老，然后越来越小，那么你们的路应该怎么去走呢？一生出来就很苦，牙不行了，腿不能走了，那这个时候就很担心了。如果从小生出来就这么多苦，他一定会担心好好保护自己，会不断的好好保护牙，不断的好好保护膝盖，他的牙齿会越来越好，他的膝盖会越来越好，他就走向年轻了，对不对呀？那么接下来师父给大家讲，同样把它颠倒过来，我们讲心态。人的心态，从小生出来的心态是善良美好的，然而随着年纪的长大，生活经历的磨练，嫉妒人家，嗔恨人家，贪人家，这些不好的恶习上身。但是通过修心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时间越来越多，他的心态越来越好。他明白了，我不能嫉妒人家，因为我嫉妒人家会被人家嫉妒，因为我恨人家会被人家恨，因为我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我受到报应了。然后他心态越来越平和，这样实际上就走向了儿童时代，无忧无虑。他不得罪人，他不嫉妒人家，他不去贪，他的心态不就扭过来了吗？对不对呀？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我们先尝尽老病死的苦。生老病死，生不算，生出来总是一样的，老病死都是年纪大的人的痛苦，对不对呀？然后我们再迈向青春，是否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人生？过去我们很多人不懂得佛法，现在跟着师父学佛法了，你们是不是改换了人生啊？你们是不是越来越走向年轻啊？年轻了，开心了，心态是不是好了？是不是会更珍惜身心和周围事物的感情啊？所以人要学会反思，必须要学会反思，要用另类的思考法来考虑问题，也就是说把问题反过来想。如果现在觉得自己很苦，想一想自己过去已经苦过了，我现在已经算很甜了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有烦恼，想一想自己过去的烦恼比现在不知道要烦恼多少倍呀，这叫另类反思法。如果能这样一想，你是不是就想通了？所以只有经常反思自己的人，悟性才会常伴你的人生。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靠的是悟性，他能够开悟，他能够明白，从衰老开始自己的一生。我还是再说反过来的话，人一生出来就是衰老，你们知道有没有啊？真的有啊。有一个科学家不是说有个小孩生出来就像一个老头一样，心脏、肺全部像一个成年人，他生出来就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。实际上，我们生活经历就是这样，我们情愿早一点碰钉子，我们情愿早一点受磨难。我们到人间要知道自己到底要到哪里去，我们受的这些磨难让我们知道到底要追求什么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懂的话，你就没有开悟，你就不能开悟这些佛法的境界。人的一生当中，智商的发展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心智与人和环境接触之后，它才会得到发展。也就是人的智商发展和他的身体环境接触之后才能发展。比方说，这个人聪不聪明，如果他从来不接触人，你怎么会知道他聪不聪明？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呢？又比方说，我今天可以应付很多事情，不就是因为我过去做过这些事情吗？是因为你接触过。我今天叫你某个人处理点事情，你处理的还不错，不就是因为你过去处理过吗？如果你不去接触人和事物，你怎么懂得去处理呀？所以要记住，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的年纪和外表是80岁，看上去的智商也是80岁。很多婆婆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欺负媳妇，然后做出来的事情很糟糕。难道就是因为她70岁了吗？她的智商说不定只有40岁，听得懂吗？因为身体的成熟不会影响到你的慧命的成长。比如一个神经病的人，从小一直成熟到年纪很大，你说说看，他的脑子会有智慧吗？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只有几岁的智商。所以佛法讲，身体就是臭皮囊，听得懂吗？没有什么作用的，是暂时的躯壳。我们身体拥有的是暂时的一个躯壳，是不能长久的。不论从衰老的外表起步，还是从可爱的婴孩开始，实际上寿命的长短始终是一样的。一个人寿命长短都是一样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起步的，你的智商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实际的生活才是你真正的生活，并不是你肉身的生活，听得懂吗？很多人活一辈子，晚年才闻到观世音菩萨的佛法，觉得这个佛法太好了，让自己解决了太多的问题。这个时候他就是个婴儿。就像我们的周老太太，因为她刚刚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，她刚刚得到了佛法的真谛，她刚刚开始活得很开心，所以她就是个小女孩，因为她的心年轻了。但寿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凡事不能看外表，因为人很容易被外表蒙蔽了自己的本能，因为外面的表象很容易让我们的智慧遗失。比如，你看这个人真的老实，外表对你很好，你就嫁给他了。嫁给他之后，你才知道他有多少毛病，对不对呀？我这个例子就是讲给你们听，一个人的表象能把人的智慧所蒙蔽，就是让你看不清方向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要记住，认清本性、佛性，你就会发觉世界永远是平衡的。这句话要给你们分析一下，认清这个世界，明白真理，这个世界是平衡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这个人今天为什么会闯祸、车祸？ 因为他开车从来不认真，最后撞车了。人家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我开这个车没闯祸，为什么你开就撞？因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因为他从来不认真。哎呀，为什么这个人一求就灵，他求了就不灵？因为人家是真求，而你没有真求。我们青年团有一个女孩子，好几年没有怀孕了，求师父给她加持，师父看看她可怜，但她自己也得求得好啊。现在人家怀孕了。你们知道一个孩子对一个母亲来讲是很重要的，生得出来生不出来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呀。所以能帮助人家生出孩子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更重要的是帮助他，让他自己来怀孕。我们一定要发觉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有根有缘，永远是平衡的，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佛法讲一如就是一样的，你什么都好，你一定有你的道理，他好有他的道理，你不好一定有你的道理，一如本性，本性是一样的，所以事情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，应该是正常的事，全部的事都具有佛性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，我们是不能改变它的，我们只能感叹生命的无奈。为什么我们投到人间来？为什么我们投到人间来给我们这么短短的时间？为什么让我们投到人间来，让我们吃尽了苦头，生老病死？人生要先苦才能甜，而现在我们情愿先苦然后再甜，身体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，就是先苦后甜，明白吗？一个人不吃苦，他不能得到甘甜，所以叫苦尽甘来。我们这辈子在人间，把该还的都还清楚，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，等到甘来了，而这个甘不一定就是你在人间马上能得到回报的甘，那是看你今后的慧命往哪里走了，听得懂吗？